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6月24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川普总统23号在宾州发表讲话时，向选民展现面对中共威胁的决心。川普透露，没人能够想到美国会恢复得如此之快，大家都认为美国在两年前被打败了。他说，两周前我去中国的时候会见了习近平，我们互相问候，他看着我说，老兄，你动作也太快了吧，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他们占了我们的便宜，但现在情况完全相反，我们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惊人数字。川普补充说，我以贸易史上最大幅度狠狠地打了对中国贸易的逆差。顺带一提，我们还达成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幅度的贸易逆差缩减 67%。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在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表示，为期60日的结束冲突的谈判阶段，伊朗至今为止同意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但他警告说，如果德克兰未能满足他的要求，美国将恢复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金融时报报道，代表欧盟27国的欧盟执行委员会昨日签署了美国主导的直和平倡议，荷兰、德国和希腊成为新增成员。该倡议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目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具备人工智能 AI 能力的半导体供应链之外。美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受访时指出，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和巴拿马亦都在本周加入，使成员数达到24个国家。他指出，该倡议和中共一带一路形成强烈对比。很多人以为小食有利血脂就会降，但中医不是这样看。如果脾胃运化无力，吃什么都容易堆积在血管里面。我们的节目推荐的三高代谢宝，采用全天然草本，专门帮忙健脾化湿，从根本提升身体的代谢速度，比血管清爽无负担。很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非常惊喜的改变。我们来听一下香港刘先生的亲身分享呢。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就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我以往就食过5C、0C 啦，冇人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你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十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又要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嘢。
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调理三高代谢宝是你的安心首选。而家结账输入我哋节目专属嘅折扣码109，就能够享有9折优惠。另外，热销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步享有9折嘅，俾家人带上一整套最全面嘅双重健康保护。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念礼拜二证实，有两名日本人因涉嫌触犯中共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今年5月在辽宁省大连先后遭到拘留。木原念表示，这两人健康状况良好，不过他以隐私和调查正在进行为由，没有透露关于他们或者案情进一步细节。木原念亦强调， 日本政府将持续同当事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系，并从保护海外国人的角度妥善处理本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并未透露被拘留两人涉嫌违反哪些中共法律。中共商务部今日还公布有关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机制，包括实名举报且经查实属实者可获奖励。措施将在今年7月1日起实施。据朝日新闻披露，其中有一人任职于日系大型电机企业。中共当局以涉嫌试图将稀土加工产品出口到中国境外为由，将其拘留。而北京几个月来一直在度利用这一些稀土对付东京。有分析指出，这个不是一起普通的海关案件，而是一起人质事件。自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后，中国今年以来几乎停止向日本供应部分形式的钨产品。另外，上月对日磁体、铁、钴、镍等出口量亦降到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准。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指板明夫表示，这次事件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两名日本人究竟携带了什么违法出口管制，而是中共正在向日本社会传递一个威胁的信号。只要日本不听中共的话，日本企业和日本国民就可能付出代价。指板明夫直言，这个是很典型的人质外交。如果日本因此退缩，中共只会更加得寸进尺。如果国际社会对此保持沉默，类似的事件未来只会不断重演。从稀土武器化、两用物项出口禁令，到在日本近海的军事恐吓，以及如今和稀土争端直接相关的日本公民的任意拘留，这一些并非各自独立的中共政策，他们是一套精心策划的威胁方案，将安全议题变成经济成本，将外交立场变成企业压力，以相逼政，最后试图迫使对方政府自己回头修改政策。但这一次中共的算盘未必一定打得响。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尽管中共国对日本制出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所带来的压力持续升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仍无意在今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面，原因是不满中方针对他发动人身攻击。另据中媒6月22号报道，日本四大光刻胶巨头东京硬化 JSR、信越化学、富士电子材料以集体对中国发了份断供通牒。 ARF 光刻胶、EUV 光刻胶新订单一律不接， KRF 光刻胶新增订单大幅压缩，更加狠的是所有驻场工程师全部撤走，售后调试配方适配通通中断，手里还有老合同的交货周期从一到两个月拖长到六到八个月，可见日本的第一波反制大招马上就来了。6月23号全球应对跨国镇压研讨会在台湾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29个国家专家官员和执法人员齐聚一堂。这样为什么这个议题现在特别受到关注呢？原因之一就是中共正在企图将跨境镇压进一步法制化。中共即将在7月1号实施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最关键的是第63条，条文宣称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共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就是外界所讲的境外适用或者境外追责的条款。日本有议员就尖锐指出，这部分法律的设计 尤其是其中涉及外国人条款，可能令到人在海外发表支持台湾、批评中共的言论，亦遭到中共的追诉，而且担忧这个可能似港版国安法一样，具有向境外延伸的效果。另一边，中共在海外早就已经有一套灰色操作网络在度运转。法国世界报就刚刚披露，法国反情报部门经过一年几的深入调查后，重拳瓦解境内九处与中共公安系统直接关联的秘密警察站。调查证实，这些据点表面上伪装为同乡会和商会，实质暗中搜集情报，监控当地60万名中国侨民，而整起跨国制押网之所以败露，关键是在2024年3月发生的一起惊悚绑架案。当时中共特工企图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将26岁中国异议人士令华章强行加上飞往中国航班，所幸法国警察在最后关头介入干预，成功拦截并阻止了这场机场强掳行动，进而根据线索展开对中共地下警务网长达一年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九个据点散落在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里边，有些还藏得很深。其中一名57岁中国籍男子魏超文被法国方面点名指控，他表面上打着福建商会的旗号，背地里边却运作一个叫福州境外警察服务站非法据点。更尴尬的是，法国警方还搜出关键的照片，相关成员居然曾经站在福州境外警察服务站招牌前合照，这个等于自己将证据拍了下来留给警方查。法国内政部证实，目前已对3名涉嫌协调和管理这一项地下警察网络中国籍首脑祭出驱逐出境处分，其中2人已被驱逐，第3名涉案人魏超文需提出上诉，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在今年6月建议驳回并维持驱逐令。虽然北京过去一再编造这些机构只是协助侨民更新驾照和证明文件的服务站，但已引起各国高度戒备。近年来，美国、荷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亦都陆续关闭上百处类似敲莫据点。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IMO 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将立即展开大规模行动，撤离滞留在波斯湾地区超过11000名船员。IMO 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声明中表示，这次撤离行动将同伊朗、阿曼、区域沿海国家、美国以及全球航运业密切合作执行。相关单位将为每艘船只提供个别指示，并开放2条穿越霍尔木兹临时航道。根据 IMO 提供的阿曼航海通告，船只而家可以疏散计划使用指定航道。 IMO 亦承诺每日发出报告，公布安全驶离该区域的船只数量。能源市场情报公司 KPR 数据显示，6月22号已有最少36艘运输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低战争爆发以来通行量的新高。IMO 表示，这一次行动是国际社会合作保障海员权益的重要典范，预计未来几周内大批船员将陆续安全返回家园，全球航运业亦将迎来重建关键期。另一边，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24号表示，视察员将造访伊朗的核浓缩设施。不过，伊朗外交部官员仍然坚称，视察必须在达成最终协议后先能进行。格罗西指出，美伊协议明确规定，涉及核物料设施的核子活动 将受到 IAEA 监督，调查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伊朗方面仍然对此矢口否认，而美方称伊朗当局已经在私下场合妥协，目前协议要求伊朗将其库存的油从高浓缩水准进行降级参运，如果无法进入浓缩设施，就无法查证伊朗的油库存状况。两名产业消息人士24号透露，位于莫斯科南郊的莫斯科炼油厂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连续攻击并严重受损后，预计将停机至少6个月，今年内恐怕无法恢复营运，这个亦使俄罗斯原本就面临的燃料短缺问题雪上加霜。报道指出，莫斯科炼油厂是首都地区最大的燃料供应来源，本月已两度遭到乌军长程无人机的袭击，导致生产被迫全面中断。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受损程度相当严重，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够完成修复。近年来，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俄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力度，借此削弱俄方战争后勤能力作为回应。俄军亦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及能源、军工设施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资料显示，莫斯科炼油厂2024年共加工了1160万公吨原油，生产大约290万公吨汽油及320万公吨柴油，是俄国重要的燃料供应中心。现在该厂长期停摆，恐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各地油品短缺现象。面对压力，俄副总理洛亚克表示，政府正研究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确保国内供应稳定。另外，俄媒亦披露，当局甚至考虑透过进口燃料来填补短缺。克里米亚部分地区目前已暂停向民众销售汽油，显示燃料供应危机正在持续扩大。加拿大国防部长麦根蒂透露，加拿大海军将在今年8月和11月两度派遣军舰前往印太地区参与区域联合军演，并停靠日本港口，进一步加深和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等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麦根蒂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表示，加拿大正在重新校准和北京关系，他强调，加拿大正以有纪律的方式管理对中关系，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麦根蒂这一次率领超过300名代表，涵盖175个组织的庞大国防产业代表团访问日本。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加拿大企业预计签署多项国防合作协议，涵盖高科技军事研发领域。麦根蒂指出，加拿大希望和日本建立更深入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未来国防竞争的重要核心能力。另一方面，日本近年积极推动国防产业国际化，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并与澳洲达成巡防舰出口协议。加拿大亦正密切关注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潜力。麦根蒂对由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共同推动的新世代战机计划GCAP 表示高度兴趣，提到加拿大未来不排除加入相关合作。看完了今日的节目，大家不妨放下手机，放松一下眼睛。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熬夜，都在度加速眼睛老化。我们推荐健康520润眼宝，特别针对这一点提供了全方位保护。它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提供满满的花青素来抵御自由基，并延缓老化。再加上维生素和葡萄糖酸锌，精准维护眼睛健康。有位观众黄先生眼睛的问题令他非常困扰， 用咗润眼宝之后，效果惊喜。
但系只要一睇嗰个电子产品，然后只眼就特别痛。经人介绍啦，之后就试咗下呢个润眼宝，大概食咗两三日啦，就明显感觉到嗰个痛感冇咗啦。
润眼宝同三高代谢宝同步推出九折福利，结账时唔好忘记输入主播专属折扣码109，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